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2020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是8月25。好，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啊，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感菩萨，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啊，最近全世界的佛友都在牵挂着您，都在为您放生，想请问师父最近身体怎么样？
那好，你看看，能够恢复，恢复，恢复嘛，就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累呀、啊，太累了。
是。
十几年下来，没日没夜，太累了，一下子瘫掉。
嗯。感恩师父，辛苦。
太累了，太累了。人、嗯、一个人就像一辆汽车一样，不能太累的呀，一太累了总归要有毛病的呀，听得懂吗？
嗯，明白。感恩师父。
疲劳，长期呀、
啊。嗯，感恩师父。嗯，我们已经努力好好修，然后有条件多的为您奉献，感恩师父。嗯，那请示师父一些问题。嗯、最近图腾节目很多是让师父选名字。有听到过同学问16个甚至20个名字是让师傅选，那想请问师傅，如果名字越多的话，是否会消耗您的能量会越多呢？
那当然，你说100个，我不要在100个里面帮他挑啊。
是的，明白师傅。
你说100个，我就要不在100个里面帮他看呀，哪个亮？
对，
哪个跳出来？对不对？
嗯、
你说5个，我5个里面看，你说哪个消耗了？
嗯，明白。
检查100个产品和检查5个产品，你说哪个消耗能量了、啊？对不对啊？
嗯，明白。那师傅，您关于这个选名字的话，是不是先通过图腾看光亮，然后再看谐音是否合适？那是不是有一些师傅您已经开示过不太好次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筛选掉，然后再让您看？
对呀、啊，对呀、啊。
嗯，
音的字是不大好的呀，一个女人也不能什么。莹的声音很像的这种，
对，嗯，还有师傅开示过一些跟燕子谐音的呀，
冰、啊、
音的
冰啊、
哦、
水啊，
嗯，
这些都要当心的呀、
嗯。
一个女人已经属阴的，你又是水啊，又是冰啊，
嗯、
这个就不闯祸啊。
嗯，
明白了。
嗯，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有次开示，我们白天多祈求需要求的事情，到晚上就只要求菩萨保佑我们平安。那请问师傅，这个具有普遍性吗？
普遍性啊。
哦，好的好的，那晚上我们就只求菩萨保佑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就可以。
对啊、
嗯，好的。师傅，那请问这个有什么，就是这个有原理，怎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
当然有原理了、
嗯、
白天你刚刚新的一天开始呀、啊
嗯、
你可以求菩萨保佑你事事顺利呀、啊、到了晚上睡觉了、
嗯，
这就是平安呀、
哦、嗯，
因为睡觉你还阴阳调和呀、
嗯、
因为睡觉你 一半属于阴一半属于阳了呀，
嗯，
你噩梦不要做你不是平安的，你在阳间不要有事情、
哦、
半夜里来敲门你说算好事不啦，总不好吧、
嗯、对
这样、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关于许愿做100件好事的话应该怎么记录比较好，是可以用手机记录还是要写在本子上？
手机记录嘛，可以是可以，
嗯，
也可以的呀，都可以，
嗯，
就反正你成文字了，你记上去，他天地鬼神都会记的呀。你看看很多人搞那种黄色的东西，放在电脑上，
嗯，
卖钱弄出去搞，哎呀，全部下地狱，电远地狱，电眼地狱，嗯
嗯。是的，明白。那请问师傅，如果我们记录了一些善事之后自己作恶的话，那这些善事的话还能够算数吗？
善事归善事，恶事归恶事的呀，他、
嗯、
不能抵消的呀、
哦、
听得懂吧、啊
哦、
你善恶分明的呀，善事报应也是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倒霉的时候也有人帮他了，就是因为他过去生中在做不好事情的时候、
哦、
他也做好事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那只有功德的话能够抵消我们的业障是吗？善恶的话是善有善恶。
对、啊、
嗯，好，明白、
啊、
嗯，感谢师傅。那师傅您曾在2018年1月21号的问答节目里开示过哪一些是为一善的，那其中有一个说关于放生的，一命一善，小的生命十条命为一善，大的命比如狗跟牛为一善，一条大鱼一善，一条黑鱼一善。那请问师傅，如果是请别人帮忙自己带放生一次的话，那自己和帮忙的人都能够算一善吗？
对啊，全部都算的。
嗯，
他帮助你他怎么不算一善？
嗯，是
的。
嗯，好，感谢师傅。那关于其中还有一个，念诵佛号千声是算两善，那如果我们许愿念诵1000遍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的话，是否也可以属于两善呢？
可以的呀。
嗯，好，
这个划不来了。我昨天跟回答另外一个佛友的时候讲了很多、
哦、嗯，
每一个意念都能一善。
嗯嗯，是的，
明白。那么当然不能说划不来了、
嗯、
就是说
嗯，
一个意念就是代表着你的善，因为用你的心来行善比有时候比你的物质行善还要多呀、
嗯、
听不懂啊、
嗯、明白明白
啊。你就像过去佛经上讲的、嗯、你就是用这种七宝，这个用七宝，人间的七宝来做善事，还不如你救助众生给人家法布施呢，听不懂啊？
嗯嗯，明白。其实弟子感触，这个其实就是师父给我们一个妙法，让我们能够处处有善念善行，就没有恶的念头。
对，
那就可以帮我们避开很多天灾人祸，因为现在确实太多。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昨天师父图腾看一个重症的脑瘫的孩子，师父说他因为前世笑穷人打骂穷人，所以今世会被人家笑，所以因果报应真的是真实不虚。那同时师父还给他开出来10000遍的礼佛大忏悔文。那请问师父，如果是有同类的重症病人的话，这个10000遍礼佛大忏悔文是否具有普遍性呢？
有、他如果也是前世，他当然自己要至少，他没让师父看过图腾，他自己要做梦做到过，他曾经是如此的恶毒，
嗯、
那10000遍都可以。
哦，明白了。嗯，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有些变数的自存的礼佛大忏悔文，它是有横版跟竖版的，那请问师父这两种都可以用吗？
有些什么
存的礼佛大忏悔文，比如说21遍，它有一个版本就是说一行是7遍。哦，横的竖的都可以。好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嗯，9月25号问答里面关于念礼佛是否需要祈求的问题，师父开示，第一次的时候可以说我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我做错什么事情，这个业讲过就好了，你这么多的业天上全部都帮你记着的，你消业菩萨会帮你消重的业，要死的虽然好像你现在求的事情还没灵，但是你本来应该生癌症的，菩萨帮你消掉了，不生癌症了。那想请问师父，以后我们念礼佛是不是都只要第一遍跟菩萨说一下忏悔什么事情，那后面的话就不需要再祈求了吗？
是啊，你前面讲、后面讲嘛，着重呀，讲都可以的呀，你多讲几遍菩萨不会怪我们的呀。
哦，好的，
你讲一遍也听得见、菩萨也知道。
嗯，
你跪下来不讲菩萨也知道。
哦，明白
吗？
嗯，明白了。
你说一个小孩子在妈妈面前，妈妈我要不讲出来，妈妈会不知道想干嘛。
嗯，明白。好，那师父，如果是关于感情的问题，师父说肾脏不好，那念礼佛的时候是忏悔邪淫的业障，还是应该忏悔肾脏这个部位的业障？
念礼佛的话都可以啊，地方归地方念啊，听得懂吗？都可以、
哦、
你要讲也可以，你不讲也好，泛泛的讲身体也可以。
哦，好的，明白。那如果您图腾看到一个人他某个部位黑气很重的话，这个是说明业障有多重呢？
黑气有重要看颜色深浅的呀。
哦，就师傅就说黑气重重。
啊，黑气重重嘛，业障很重呀。
哦，那一般这种的话有没有小房子和礼佛的基数可以有一个参考吗？师傅，如果说黑气重重，
黑气重重有的念。
嗯，
最好嘛看图腾， 不看图腾嘛，有的念。
哦，好的，就还是看图腾，具体师傅给他开一个数。
对，对。
嗯，好的。嗯，那师傅108这个数量的话，算是一个奇数吗？
是的。
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我们平时每天擦芦荟胶的时候，什么时候擦会比较好？隔多久擦一次比较好？
一般的比较严重的话，这个5-6个小时。如果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话，
嗯、
你每天晚上擦呀，睡觉之前呀，它、
嗯、
会吸收呀、
嗯，
毛孔都会吸收的呀。吸收进去的话，消炎啊、
嗯，
什么炎都消。
嗯，是的，是的，
厉害的，厉害着呢。
是的，是的，感恩师傅。那同修他想问，边擦边念消灾吉祥神咒，而不是念大悲咒，是不是就是因为大悲咒有菩萨的名号，怕我们擦的时候，如果是擦自己身体的部位的话，会有些不恭敬，所以是可以念消灾吉祥神咒。
是啊，这是对的呀。
那请问师傅，如果是我们涂那些在身体，就是衣服里面的那些部位，身体的部位的话，比如说腰上啊，或者是肚子上，那这些边涂的话也能够边念消灾吉祥神咒吗？
可以，可以的，没关系的。
好的，好的。
你要记住啊，人很渺小的，很可怜的。
嗯。
菩萨是看着我们，菩萨不是人的想法，听得懂吗？
明白。
就是人自己觉得自己很肮脏而已。
是的，是
吗？
明白，师傅。那如果是有同修他是有肠子里的这种淋巴结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说边吃穿心莲边配合擦芦荟胶的是吗，师傅？肠子的淋巴
结可以的，里边嘛就是要消炎啊、有炎症要消炎排毒，吃那个穿心莲、外面嘛就是芦荟胶呀。
是的，是的，明白。那如果有些同修他吃穿心莲肠胃会感觉很凉的话，这个师傅他有什么办法？
这个就是要注意的。第一嘛，吃完饭过后，饭后吃啊。
嗯。
第二嘛，有的时候吃这个药的时候用热水呀、比较温的、偏热的水。
哦、
都能保持帮让你保持你的那个肠胃这个平衡呀。
嗯。
温度要平衡呀，明白吗？
嗯，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女孩子生理期的时候能够清理小佛台上的香炉吗？
你自己干净就可以。
嗯，好的。那如果是那种香需要剪成两半来烧的话，剪香的话什么时间有特别的要求吗？晚上或者下雨天的话是
否？白天。
好，
晚上下雨天不要剪，不好。
如果晚上没有下雨的话，是否最好也是不太合适？
天暗了，就你记住了，什么事情以天暗跟天亮为
明白。
这个地方的天暗了，阴气它灵性就出来了。
明白。那想请问师傅，小佛台能不能够烧自存的礼佛大忏悔文和往生咒？
可以啊。
好的，
这可以啊。
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时同修在观音堂的拜殿上念经后去做其他的事情了，他的经文或者口罩还一直放在拜殿上，那请问师傅这样如理如法吗？
不好啊，拿掉啊，人家怎么拜的？
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大佛台是否不要呈现那种凹字形，也就是说不要把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菩萨像地方挖的低一点，然后再把菩萨像给放进去？因为最近好像看到一些同修他佛台的照片的话都是有这样，想请示一下师傅。
听不懂。
哦，对不起师傅，就是他那个佛台的话，观世音菩萨的位置是被挖了低了一点的，成一个凹字形。
挖低了。
对、
啊、
佛台成一个凹字形、放在那个凹的地方。
没有必要的话挖低干嘛了。
嗯，就是大家菩萨都是一直平着的，然后把其他菩萨垫高可能会好一点是吗师傅，而不要把观世音菩萨那地方挖低一点。
平的。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同修有时会用感应神通渡人，而且渡人可能会存在达到赚钱的便利，因为他是做直销的，那其他的同修能够帮助这位有神通的同修所渡的新同修 来设佛台吗？师傅就是有一个，哦，
可以的，嗯，
好，那要跟菩萨
最好不要叫神通的人去了呀，不要搞了呀。
嗯，就是他度的新同修，我们大家
度的新同修当然可以了。
嗯，好，
这个人他能够度到人家下面工作，你们做了呀。
嗯，明白明白。
他度了人家慧命，他也可以，他虽然有神通，他也可以做好事的呀。做完好事嘛，人家接手好了。
嗯，明白明白。
再搞下去嘛，他就开始用神通来搞了呀。
嗯，
听不懂啊。
明白。嗯，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黄色的洗脸的毛巾可以用吗？
可以。
嗯，好。感恩师傅，还有几个问题，很快的问一下。有些同修的先生长期出差或者住外地工作，一年回家也就几次，想请问师傅，这种情况下他们能不能阶段性的许愿清修，比如说两三个月许一次，那老公回家之后在出差工作的时候再接着许。
哎，做不到不要许。
是的是的，明白。
我觉得、我觉得半戒更不好。
嗯，就是他在先生，嗯，就是他在先生没在的时候许，这样也不太合适，是吗？是。回来了就、
不好了呀，因为你虽然不在呀、你来了之后你又做这种事情了，你还不如不许啊。
嗯，明白明白。那师傅，他如果已经许愿的师兄的话，要怎么跟菩萨忏悔呢？礼佛念多少遍？
就跟菩萨讲的呀，凡人肉胎呀。
嗯。
请菩萨原谅呀，好了。
嗯，好。
多念点礼佛。49遍至少、
好，明白。
好吧，
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父母亲修对孩子的成长环境有什么样的好的影响。
父母亲修，孩子环境肯定好啊。
嗯，
父母亲修嘛，说明爸爸妈妈要这个在如理如法的为人啊、做事啊，都以佛法为基准呀、
嗯，
听得懂吗？
嗯，
就是等于菩萨为基准的呀，就是大家都守戒呀，守戒就会相敬宾呀，孩子当然看了之后就觉得很好啊。
嗯，
又不会打又不会骂，要学佛人谁打谁骂、明白了吗？
嗯嗯，是的。那如果提示过同修要清修，或者是和那他本人是跟他本人许愿以后要出家有关，还是为了庇应孩子，和孩子的劫可能会有关，因为可能梦到过孩子有劫，
都有。你、我不管你，你看果的呀，你发愿的利益是什么、但是果是这样就是可以的呀。
嗯，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44岁也是劫吗？
劫。
嗯，是的。那就也是跟生日前后三个月念和年龄一样的小房子，配合放生许愿做功德去还愿。
对。
师傅啊，同修看到邻居家养了两只大的巴西龟，顺口说了一句，这可不能放生，它会吃小鱼的。那想请问师傅，他说这句话有业障吗？他就是看到两只巴西龟。
如果护法神在就有业障。
哦，明白。那他需要念多少礼佛呢？就礼佛念到心无芥蒂是吗，师傅？
对。
好，最后三个梦，感恩师傅。嗯，同修现实中，
你已经拿掉半个小时了，人家还骂人。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师傅。那能最后？
你要自己至少半个小时，两个人要吧？你一个人占掉25分钟了，现在。
好，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很快吧。
好。
梦就算了吧，你刚刚前面问的这件还是比较有教育意义。
嗯，好，那最后一个小小的分享可以吗？是很短的。
嗯，这样吧。
嗯，好。同修他分享说，昨天过秋收玉米棒子，我回家帮助我的父母收玉米棒子，我家祖坟正好在我帮助父母收棒子的那块地方，我在那里干了一天的活。我晚上做梦，梦到了我的奶奶，她告诉我她之前5月份投胎做了鱼，经历一次开膛破肚的痛苦。她说因为我学习心灵法门，她在下面是自由身，地府对她挺好的，她希望我超度她。她说我身上有一位大护法，他都不敢靠近我，从远处给我声音求救。他说由于我学佛，我父母身上的众生想要带走父母都没有带走，他还告诉我要怎么超度他们，还告诉我要好好修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指正。
是啊，因为 他让他投交鱼被人家还债一次，开膛破肚一次，他都知道的呀，
嗯，
很痛的呀。然后呢，他这个业障还完了，他接下来可以在下面，然后你再超度他，他就可以投人了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嗯，感谢师傅。最后想请问师傅，我们大家能不能够一起祈求疫情能够早日过去，能够早日有机会祝愿师傅的法会？
随缘吧，一切随缘吧，好吧。
嗯，明白。
不要祈求某一个地方，祈求弘扬佛法，
嗯，
能够在这心灵法门能够让世界更多的了解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了，弘扬佛教的精髓了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不要指某个地方嘛，
嗯，
就好。
好
吧，
明白明白。好，感谢师傅。那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师傅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广度有缘。师傅，我们都爱您，都想您。感恩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
喂，你好。喂，
台长，台长，
你好，
没有听到。
你好，
台长，听得清楚吗？
我压力又来了，压力又来。
台长，
讲吧。
听得清楚吗？
就是听不大清楚。
啊，一家公司来的台长，昨天打图腾电话，台长讲那个王人在天上广广那个山，那个是什么山来的？因为他有山广的吗？
我你这个字都听不清楚啊！你跟我讲什么？你这个人讲话，以后你真的要好好练一下了。你能不能用点功啊？你声音才撇掉的，一点都听不清楚哎。
好，我想慢点。台长，昨天看图腾，他讲那个王人在天上广那个山，天上有山广的吗？有广这种山的吗？
你叫大家听，不要我一个人讲。你问问看众听众有几个听得懂的？这个真的麻烦，你能不能找个代理呀？比方说专门带你讲，你写下来让他念吧。以后你还很喜欢跟师傅讲。你的话听不懂哎，人家哪一个马来西亚佛友讲话像你这样的，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讲国语的。
我就犯错了，台长，我就犯错
了。啊，业障重，你找个业障轻一点的跟我讲。
那我想问给台长，台长看图腾的时候，完了在天山，那个山是什么山来的？往那个山的。
一个亡人在什么山是不啦？
啊，他在讲看图腾的时候，他在讲在管那个山，天上有山。
哦，管那个天上的仙山呀。嗯，
啊，
天上的仙山。嗯，
啊，天上有山管的吗？
很多，山啊水啊都有。
哦，天上是山也要管的。
水也有，
也是有了。
好，来问吧，看看问其他的吧。
啊，可以帮我解报台长，我梦到我的煤枪杆长满一滴滴的汤，一看到
你叫什么煤枪杆？怎么叫煤枪杆呢？
脸那个脸啊，脸，我看到我的脸长，脸上长满了一滴滴的汤，一看到。
啊，你的脸长满了雀斑，
啊，
你的脸长满了雀斑，现实当中有斑不啦？现实当中你的脸上有斑不啦？
啊，有黑斑，黑斑有黑斑，
也有斑是不啦？那要当心了，
啊，
以后要长满了，
哦，
要当心啊，以后要长满了，
哦，这种是不好的梦啊。
你说好不啦？我看你一点都不开智慧，脸上长满了雀斑还好啊，麻皮啊还好啊。好的梦，他说，说明麻烦多多啊，没面子的事情接踵而来，听不懂啊？脸上长雀斑有面子不啦？你告诉我呀，人家长个一个两个嘛就算了，长满脸了，你说你还有面子啊？
没有没有。哦，我不行，我要把脸再累积下来，哦，积不下来呀，一点不好不好。啊，台长，你第二个梦， 我过去拿来大一些不止有一个印度人走过来，我说要看灵柩，他叫我坐在椅子上，印度人坐
听不懂哎，听不懂哎，真的很累，听不懂啊！你以后找个人吧，你不要告诉我你离婚了就好，老婆会讲国语吧，或者你的孩子，
没事
了，你这个真的麻烦。你这个国语讲的来真的是听不懂，这个也是本事啊，把人家说的听不懂也是本事。
这样不问了，他打到台词两句。
台词两句好好学呀、好好学。你要为众生服务，你要下苦功学的。你讲话你去找个专业的人家纠正你普通话或者口型，你的声音都是呀呀呀呀呀这种。听得懂吧，啪掉的。所以你要专门要找个专业的人帮你辅导一下，真的我不骗你的。以后你帮人家理发的时候，有人如果普通话国语讲得好，你说你教教我啊，台长让别人教教我。好吧，你听台长的话吧，你否则你不能做功德呀，你帮不了人家，你问都问不清楚你怎么帮人家。对不对？要是台长现在跟你讲话，你接电话，我就要讲了。你说谁来听啊？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好了好了，谢谢你了。
感
谢谢谢谢谢，谢谢。喂，你好。
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师傅，我帮助同修问几个问题，个人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请师傅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同修许愿每天诵白话佛法十篇，他想请问，如果读诵天地游一篇，可以算一篇白话佛法吗？
不一样的呀，他白话佛法是开智慧的，这个学佛的佛理的，天地游是让你知道这个社会的因果，自然不虚，虽然都是一种进步，但是毕竟这个书不能代替那个书的呀，听得懂吗？
好的，好，明白了。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反复读诵三条佛言佛语，便于背下来，共用大概要七分钟，他想问这样算一篇白话佛法吗？
不能为行而上学，不能为了读书而读书的呀，听得懂吗？最主要像这种问题的人，他已经在算他读了多少了，怎么怎么了，这个出发点目的已经不对不纯了呀，明白了吗？
在他许愿的时候，他就是许愿每天要就是有一个篇数，所以他就想这样算。
这个
好的，那
一样的概念呀，对不对？不一样的概念。
好，那我接下去问其他问题。就是楼下是纹身的店，楼上可以设佛台吗？
有点问题的呀，不是太好。不好。
好，感恩师傅开始。接下去一个问题，同修梦见与师兄们都在考试画图，他想问画图是代表哪方面的问题？
先回答你前面这个纹身上面的，不能做正规的佛台，只能做小佛台。
好，感恩师傅。
这是因为小佛台菩萨不来的，但是菩萨能知道，好吧？
好的，好，明白了。
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刚刚说的是
梦见在考试画图
啊，画图在进步呀，画图嘛，人家说起来画上一幅最美最新的图呀，就是为你的未来在策划呀，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傅开始。接下去一个问题，就是换大杯水供果的时候，然后我们请下来和供上去的时候都要放在头上顶一下，请问就是这个顶一下的时候，这个杯子和果盘是需要碰到额头吗？还是说手捧着这个杯子和果盘的手碰到额头？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仪轨，就代表尊敬，明白吗？并不代表一定要加持的，你的头顶着就加持了，开玩笑，明白了吗？
那就是这样举一下，然后在这个位置即可。
对对，
好的，明白了。
一种尊敬呀、对菩萨的一种尊敬呀、听不懂啊？
听懂了，感恩师傅。接下去一个问题，同修的爸爸经常让同修帮他的哥哥还赌债， 然后如果同修不借钱的话，就爸爸就会埋怨他。然后同修现在想问，如果他把钱给哥哥还赌债的话，他会为哥哥背业吗？
首先我问你，对不对啊，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先要搞清楚啊，对不对啊、
不是好事。
还赌债跟人家偷东西，人家叫你赔，你帮他赔钱，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好事情。那你本身你是在帮他消业、对不对啊，你可以说帮他消业、但是不是件好事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如果哥哥拿了同修的钱，他是不是会为同修背业啊？因为上次师父说拿人家钱就会背业、那就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两个背业是
弟弟给他回还钱嘛，肯定已经在背了呀，这不废话。
对，
你说
他们两个
人背业，你拿人家钱你不帮人家背业啊？拿人钱才与人消灾呀、有的钱你能拿的，你拿了就倒霉了。很多很多贪官怎么下来的啦？拿了人家不该拿的钱嘛，就下来了呀。听不懂啊？
听懂了，感恩师父开始。那就同修他想问的是，他说他们两个人如果这样背的话，那这个背的业是相互抵消，还是两个人背来背去大家都倒霉呀？
都倒霉
了。明白了。
哥哥本来就倒霉了，弟弟帮他还钱，弟弟也倒霉，一样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就是接下去一个问题，佛台上有两个供果盆，请问两个盆子是供同样的水果好，还是供不同的水果好？
都一样，用心供就好，菩萨不会吃你的水果的，供的是这份心，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开示。那两个果盆的话，是一个果盆放在中间，另一个放在一边，还是说两边对称着放比较好？
对称的呀，庄严的话，从佛台庄严的话，当然对称的放好。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同修他梦见自己的眉毛变白的了，然后他就想用眉笔把眉毛涂成黑色的。请师父解梦。
变白了。
对。
要当心点。这个就是说用脑过度呀。过去人家说绍兴师爷眉毛都是白，就是用脑筋。
好，感恩师父开始。
用脑筋用的多了呀。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同修的孩子在山区老家，是奶奶带着的。然后他们那边洗衣服的时候，就奶奶洗衣服的时候是用那个锤使劲的敲打衣服。他想问，这样子对孩子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也没办法，怎么就是敲打的呀，在河边拿个东西敲呀，敲了嘛就想把里面脏的东西敲掉呀。没办法的，这个习惯风俗呀，好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始。同修的先生他不信佛，他就把同修的小佛台的菩萨像丢到了地上，相框坏了，但是菩萨像没有摔坏。同修想问他捡起来还能继续供吗？
他如果供的话，他老公供一天，他老公就倒霉一天，生癌症就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只能换掉。因为护法神看到他供这个菩萨，就想到他老公曾经摔过，所以他老公等着倒霉吧。
好，明白了。然后就是香也丢在地上了，香是有香盒的，那这个香是不是也换掉呀？
香是吧？香里边香梅会断掉啊？
应该有比较完整的。
那不要了，反正你记住一句话，对不对啊？她老公业大了，我告诉你，很多人死的时候死都死不掉，就是还这个报，痛的嘞，就是死不掉。明白了吗？这个就是说让他受完报才能走。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师父您辛苦了，听起来您比较累，师父您保重身体。我接下去继续问，就是同修梦见他 头上太阳穴附近有一条青筋，他想问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要怎么样念经化解？
发怒，经常发怒，叫他不要发怒，自怒。
嗯，好，明白，感恩师傅开始。嗯，接下去一个问题，有一种保险，就是以后当父母往生后，子女可以拿这笔钱出来为父母办身后事。因为师傅说过，活着的时候买墓地会倒霉的，所以同修想问他，买这个保险的话，会不会对父母也不好呢？
他买的是什么呢？买墓地啊？
不是买墓地，是买保险，就是这个保险是父母过世之后，然后把这笔钱拿出来为父母办身后事。
哦，这个没关系，没关系，这没办法。
嗯，好的，嗯，好，明白，感恩师傅开示。接下去一个梦，就是同修他梦见阿弥陀佛和六祖都在寻找佛法的传承人，然后有人对同修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同修的爸爸如果放同修走，爸爸的功德就比造九层功德宝塔还要多，但是现实中爸爸是不信佛的，然后同修也没有和爸爸住在一起，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讲得太快了吧。
哦，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对不起，
讲话快不代表你有能力啊，那讲得清楚才叫有能力。
嗯，感恩师父，对不起。嗯，我再说一遍，师父，同修梦见阿弥陀佛和六祖都在寻找佛法的传承人，然后有人就对同修说，大概的意思是，同修的爸爸如果放同修走，爸爸的功德就会比造九层功德宝塔还要多，但是现实中同修的爸爸没有信佛，然后是和同修是分开住的。
啊，这个没什么，这个就是说他的孩子有来历啊，仅此而已。哇，
哦，好的，嗯，
多一个弘扬佛法的人呀，是不是不是培养了全世界这么多的弘扬佛法的人啊？明白吗？
嗯，嗯，对，好，感恩师傅开始，师傅培养的人很多都很厉害，感恩师傅，
千千万万，
嗯，嗯，都向师傅学习，感恩师傅。嗯，接下去一个问题，同修他连续两天的晚上都梦到了同样的梦，就是有人拿个针在扎他，针上还有少量的血，但是后来发现拿针的人是同修自己，他想问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
身上灵性呀。
哦，
让他自己醒过来呀，他的元灵让他自己醒过来呀。
嗯，好，明白，感恩师父开始。接下去一个问题，师父在来信解答419中开始求菩萨白天多祈求，晚上多保佑，一般白天祈求比较好，晚上要求也是要求保佑平安顺利，而不能增加求的事情。请问以上开示是个案吗？我们晚上点上晚香的时候，是否也只能求平安顺利呢？
刚刚前面已经回答过了，就是白天是新的一天开始，可以祈求顺利啊，求一些事啊。到了晚上了，阴阳两极都要平安嘛，睡梦是属阴的嘛，对不对呀？
嗯，
身体是属阳的嘛，那就不要再求事情了，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不要再求，就叫你们放下。师父的意思就是让你们放下，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求，晚上求平安就好了，听懂了吗？
嗯，听懂了，感恩师父开示。嗯，接下去是一个梦，同修梦见自己在吃木头的筷子，就像吃竹子一样，然后把整个筷子都吃掉了，他还让别人尝尝看，但是人家没吃，请师傅解梦。
做过熊猫啊。
哦，是这个意思啊。
有意思，肯定做熊猫，吃竹子嘛，就是这个狗熊啊，熊猫啊。嗯。
哦，好，明白。嗯，感恩师傅开示。嗯，同修他家住在顶楼，就是一共有31层，然后佛台房间的上方是一个大水箱，这个水箱里的水是供给每层住户用的，每天晚上这个楼上的水箱它会换水，然后还有很大的声音，他想问这个佛台需要换其他房间吗？
换房间，不要在水箱下面，属阴的。
嗯，好的，明白，感恩师傅开始。接下去一个问题，嗯，同修梦见有很多灰色的佛像，好像是香灰做的样子，他想问这个梦有什么意义？
灰色的佛像。
嗯，
灰色的佛像，那个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呀，灰色的佛像说明他对菩萨不够尊敬呀。 做事情不够如理如法呀，明白了吗？
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开始。师傅接下来还有两个梦，有一点长，我读慢一点。嗯，感恩师傅。就同修的爸爸70多岁了，然后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炒股赔钱，还要被人家骗钱，反正就是一直留不住钱，家人劝也劝不了。现在同修的妈妈手里有一笔款，是他们当年卖房子的钱，之前爸爸说这笔钱都给妈妈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爸爸一直对妈妈发脾气，好像是对妈妈手里的存款还惦记着。同修他和妈妈平时有给爸爸念经放生，他现在也想劝妈妈把一部分钱给爸爸，就相当于一种还债，但是他同时也知道爸爸如果拿到钱的话肯定又会挥霍掉，或者被骗掉，或者被炒股赔掉。所以他想问他，如果劝妈妈把钱给爸爸，如理如法吗？
大人的事情少劝呀，个人的业障自己背呀，他去背干嘛啦？对不对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障的，对不对呀？
嗯，好的好的，好，明白。嗯，感恩师傅开始。最后一个梦，同修他们梦见申请做观音堂的义工，审核的师兄在他的旧名字上写他的经历，有一个总结写着他贩毒，负责某社交平台第六层，然后那张纸用的是他的旧名字，现实中他改名字已经很久了，然后现实中他也没有接触过毒品，但是他一直在吃有一种有毒性的药，但是这个药煮了之后毒性会减弱很多，另外他平时也有卖一些普通的二手货，他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上辈子用他的旧名字就是他过去
的、
上辈子。
那他这个和他改名声纹成功没成功没问题吧？应该
成功了呀，旧名字就是在回忆他的旧的事情、新名字嘛，就是他现在不做坏事了呀，旧名字做的坏事不是消得掉的，还算在你身上
的
呀。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用旧名字作案，换了个名字，警察不抓到你啊，不也抓到你旧名字啊。
好，明白了，感恩师傅开始。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个人业障个人背，感恩师傅，请师傅您保重身体。好，师傅拜拜，感恩师傅。
喂，
你好，
师傅
你
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个同修他在梦里啊，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来历，然后今世注定必须要放下，但是他本人还有些放不下的话，菩萨会把同修放不下的人带走吗？
会的呀。
那
你自己做了孽了，你自己有这个因缘果报了，你放不下的话说明你改不了，改不了嘛还是按照命走呀，听得懂吗？你就等于按照命在走呀，明白了不啦？
明白。那如果同修他放下的心里面他有私心，就是希望自己主动断尘缘而让家人得到保佑的这种想法可以吗？
可以啊，你只要不为自己嘛就好一点，就算为自己也是对的呀，只是为自己消业了，为自己能够修得更好了，这种精进上上的，这个护法神菩萨也是能原谅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师父你曾经开示过，就是现世报有几种，一种是代表他业障轻，还有一种是说过杀业报起来都是现世报，还有一种是新业和旧业一样的，它会引起现世报。现在有同修他想请教，如果会不会新业和旧业不一样而导致现世报呢？
他什么怎么问的？他这个逻辑不强啊，问问题的逻辑性不强啊。
他就是问他，比如说他今世早期他造的是杀业或者是邪淫的业障，后来的业障呢就是恶口或者妄语，他说会不会因为这个恶口或者妄语导致了前面的杀业或者邪淫爆发？
会的，一起爆。
一起爆。那如果
是我问你，你家里存了一点货，对不对啊？全部都是火药，后来又弄了点火药，最后你把火柴拿进来，一来燃起来， 过去的火要一起报不啦？
一起报。
好啦。
好的好的，那如果就是说这些问题发生在一个业障比例比较轻的人身上，这是代表现在这个人已经容不得犯一点错了吗？
对啊，比方说这个人的业报已经要到了，这个人已经倒霉倒透了，已经报了差不多，你说你再来一点马上现实报的啊，听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所以如果正好在节上的话，就算他比业障比较轻，但是因为他那个时间点在这里，所以他会一起爆发，是这样子吗师傅？
对对对。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啊，您最近的开示提到要记录善事，就是有同修想问他，本来在做的这些事情都觉得很平常，就是做完也就忘记了，他说还需要再去记录他吗？这样会不会变成有相的去做善事呢？
有相是代表一种境界，你现在记录本身就是因为你就是没有境界，你才要是创造更多的善事来提高自己的境界呀，听得懂不啦、
嗯？听得懂。
你比方说，你过去好事情做得少，你说哎呀，我现在一做好事情，那我变成说做好事不留名。你过去好事都不做，你留什么名啊？你先做好事留名，以后留到后来以后好事做了习惯了就不留名了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那有些同修他觉得就是其实自己平时一直有在做一些事情，他说如果他也许愿比如说要做100件善事，他可不可以去做一些有点挑战的好事情呢？善事
挑战啊善事我不知道善事里面还有什么挑战，就是说能做的就随缘去做，挑什么战啊？有什么好挑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你能做的事情你不去做，你就是在伤害自己，你能帮助别人你为什么不帮助别人啊？挑战、
嗯、
能做的就去做、嗯、不能做的就算了拉倒。
好的，
明白了吗？
对，感恩了，谢谢谢谢师傅的开示。师傅还有一个关于灭油灯的问题，就是师傅之前其实开示很多了，说人离开就要把油灯灭了，但是有些师兄他理解为出了这个家门才叫离开，有的师兄理解为离开了佛台这个房间就要灭油灯，可不可以请师父再慈悲开示一下，哪种理解是正确的呢？
你只要不念了，你拜完佛之后了，你不念了就得灭油灯，你离开了，不管你在房间里在哪里，你接下去不念经了不拜佛了就叫离开了，听不懂啊？心离开了呀，你要关掉了、
嗯、他说他去别的房间念经，然后佛台
哦，那可以、啊、那可以开着的呀，他要开就开着，如果到别的房间去念经你可以灭掉也可以不灭的，嗯，就是说你这个工作要延续，念经啊拜佛要延续，佛灯就亮的，离开了基本上就可以关掉了，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之前就是有个同修分享，不是说观地菩萨分享说要念3遍大悲咒3遍心经嘛，上香的时候有的同修他就想问他能不能念1遍大悲咒1遍心经，然后做3次，因为他有时候会忘记。
这个记住了，现在有很多啊佛友说哎呀他接受到很多的东西，听得懂吗？有些东西呢你们靠自己的智慧去分别吧，去辨别，是不因为不想讲，因为有些是菩萨讲，有的是先神仙讲的，也有的些是护法讲的，他们讲的是对的，是不不能说评论他们到底是对和错，对不对啊？比方说一个人说多叫你努力多做点事情，你说对不啦？我也不能说不叫你们做好事的，但是问题有的人能力有限，他能不能做这好事，那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衡量嘛就好，衡量嘛就好了，听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其实那个菩萨就是开始让我们要心定、嗯、所以才多念了这几遍经文，只要心定了就是还照、
啊、
按照
菩萨的开示都是对的，
嗯，
对不对？你如果一个人你不念但是你心跑上来磕头就很定的，那你不念不是一样啊，对不对啊？
对 对, 对的
啊
对的，
因为你后面也念的呀，菩萨也不会管你前面后面 就是说菩萨就看到你们很多人拜佛之前太不定了，就叫你们在前面先念，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你这样一说就很明白了，感恩师傅、
啊、
师傅还有同修们啊，最近都很积极的在背诵佛言佛语和白话佛法，他想问可不可以把这些佛言佛语拿自己来录音，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听自己的录音，帮忙增加记忆，这样如理如法吗？
可以如理如法，是吗？众善奉行、
嗯、
他自己讲的自己听很好的呀。
哦好、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有一个同修，他梦到自己洗好澡穿得很漂亮，上街去买鞭炮，请师傅慈悲解梦。
嗯，他要有好事
啊、哦，有好事，感恩师傅、
嗯、
还有个同学同修，他梦到爸爸过生日，然后自己送了一颗甘蔗，甘蔗的叶子已经干了，而且还被虫当中咬了一颗洞，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呀师傅？
这个本来一个很好的事情，甘蔗是节节高的嘛，这个事情明显的受阻了呀、
嗯、
受到阻碍了呀。
是说爸爸还是说他自己呢？因为梦里是他给他爸爸过生日。
他给他爸爸买的是不是啦？
对的。
当心了，跟他爸爸梦里跟他爸爸过生日，最近跟他爸爸关系搞搞好，好吧？嗯。
好的好的。
吵架。
嗯，要吵架，多念姐姐咒。嗯。师傅，还有这位师兄，他经常梦到鱼能走路。很大很大的鱼，有的像小猪一样那么大，请问这是代表什么意思？是指人间福德吗？
鱼的话有两种啊，你要是一般的异梦的话啊，鱼是我们说、啊、年年有余啊，鱼就代表利呀、啊、对不对啊？
嗯，
其实这个鱼能够长这么大，说明它到下面去看到水族了呀，龙宫里看得到水族了呀、
嗯、
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师傅有个同修，他梦到菩萨叫他福德转为功德，请师傅开示，这是让他要念功德宝山神咒吗？
对，就是叫他在平时做福德的时候脑子里要想到我是做功德，我是弘法人、
嗯、
做功德，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我可以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吗？帮一个佛友。
嗯
嗯，他说他之前2017年七月份刚刚过了57岁生日之后，早上6点的时候梦到右乳房有阵压痛，然后在半睡半醒中听到一个女的声音，她说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问题，指乳房，接下来这里也会出问题，指小腹。梦醒来后确实感到右乳房有剧烈的压痛，接下来她就去找观音堂找师兄咨询，经过交流后师兄说应该是预示梦，督促他一定要抓紧时间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来救助自己。当时他
很
庆幸、
嗯
啊、对，当时他很庆幸已经在学佛念经、
嗯、
只要努力做就可以度过去。他当时有许愿现身说法，然后保佑菩萨平安度过了这一关。接下来的日子他一直在想师父说逢369的人会有劫，一定要重视，然后但是他就在想为什么他的经历是在过了57岁的生日之后，是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而受到惩罚。后来在学习白话佛法第9册中有读到师父说希望我们在学佛中一定要严守口业，因为口业是众生最容易疏忽也是最容易犯的一条戒律，还有嗔恨心会火烧功德林的开示。他就意识到他曾经和人发生过很猛烈的争执，当时他忘记了自己是个学佛人，对人和事都没有应有的慈悲心，就为自己挖了个坑。现在他知道错了，请菩萨和师父原谅他。然后几天前他听师父录音时，师父对那些曾经许愿说要做现身说法的师兄，在事后只是用口头表达，没有写成文字做分享这一事。师父说一定要写出来，否则就是在打妄语。他在此深深的忏悔，他没有听师父的话，没有写出分享，只是用口头和佛友分享，现在知道这是不可以的。然后今年是这位师兄的本命年，犯太岁和60岁，他最近感觉到自己的乳房又有些不舒服了，目前是在运用四大法宝来救度自己。他坚信一定会度过这一关，因为有菩萨和师父的保佑，希 希望师兄们一定要接受他的教训，听师父的话，对许下的愿一定要去做。感恩师父。
嗯，不能讲过的话是不算数的，不算数你还算人呢、啊、对不对啊？
对对，所以他就想，也感恩菩萨让我打通电话，通过这个节目能分享给大家、
嗯、
你是警戒。
好。
好，师父，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师父你来我梦里和我说，替别人问亡人的时候，就是看图腾的时候，最好把基本的相貌样子大概都了解一下，这样师父问起来我们就能回答，师父会比较轻松，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师父来我梦里说的、
嗯、这个是真的、
嗯、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不认识谁、嗯、然后师父问什么我们都说不知道，就比较累。
对呀、啊，你要是同样打进电话来，人家听了之后你认识的，你说对对对，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多做功德了啊，让别人相信了呀，因为可能电话收音机边上的人不一定完全都相信了呀，他一听他相信了，你是不是有功德了啦？
对的对的对的，感恩师父。师父，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感恩师父，就是有一个同修他许愿上万遍大吉祥，祈求婚姻顺利，请问师父，这会不会都作用于同修和现在男朋友这段感情上，还是说会帮助同修尽快遇到命里最适合的缘分呢？
这个会看的呀，这个要看的呀，这个东西、
嗯、
哪个缘分最容易激活，就哪个缘分就开始了，听得懂吗、
嗯、
比方说你跟现在这个男朋友缘分已经尽，你一念之后这个人没了，接下来就下一个了呀、
嗯，
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
啊、如果你跟这个人很有缘分，你想跟下一个有大吉祥，念了大吉祥，结果呢，听得懂吗？那就变化了呀，那么跟那个人就没戏唱了呀。
所以如果现在这个男朋友其实不是命里最适合的，他一念这个大吉祥天女神咒，那这个男朋友就再见了。
对呀、啊。
啊、哦，好的，
走了呀，
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师傅您辛苦了，我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了，谢谢菩萨，谢谢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哎，你好，
师傅，师傅好，
我在这儿。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佛有梦到佛台不见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师傅？
啊，佛台不干净。
哦，佛台不干净。哦，好的，嗯，谢谢。那师傅，梦到佛具不见了呢？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梦到佛具。
梦到佛具不见的话，就是点香的手续不对。就是
点香的手续。
点香的时候，这种各种各样的手续不对。
好、哦、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在来信解答419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心到意到，心中觉得这是七宝池八功德水，你就能体验到七宝池八功德水的能量。人的能量都是靠的心，心有心力。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吧？嗯，就是说怎样能修到这种大的心力？
就是人修心的就是一颗心呀，人的所有的意念都是来自于心呀。心念最重要呀、
嗯嗯嗯、
你心成功了嘛你就成功，你修心嘛就是修这个心呀，修到这个心能够成佛了嘛，就也是靠心呀。
啊，靠心。嗯，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在来信解答417中对于一个要改变愿力的师兄说，如果要改变愿力，重新许的愿必须比原来更加严格更加精进才行，否则会被记账，任何许愿如果有懈怠的情况完不成了都是犯罪，就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就是说这是针对他当时不是放生嘛，他没有坚持，环境变了他没有办法放生了，师父这样讲的。那请问师父，如何定义重新许的愿必须比原来更加严格更加精进才行呢？师父你开始一下。师父，
愿力就是代表跟菩萨讲话、
嗯，
就是我同意，我愿意怎么做。菩萨呢，把你话都当真的，因为菩萨他们都是非常纯洁的嘛，对不对啊？
对。
那你如果不当回事，你随便讲讲，所以随便许愿的人要，人家说照天机的呀，天打的呀，所以讲话要如理如法，所以要讲话要实事求是，你不能整天靠吹牛撒谎活在这个世界上呀。对不对啊？
是啊，是啊，
就是、
对呀、
啊，
对、嗯。
所以对菩萨的愿力， 也就是说要严格，严格去做，许出来的愿一定要去做。做了之后，菩萨知道你这个人非常讲究这个实事求是的，知道你用现在话讲，就是说你这个人很守信，所以你下次再许愿，菩萨马上就成全你了呀。你只要一次两次不弄，护法神都不会理你这个案子的呀。听得懂吗？你求了半天不灵，有些人从小求到大没有一件事情灵的。是啊，你求过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你去做，哪怕今天求的这件事情不灵了，你也要把许过愿。过去就有很多人求了一件事情，说我能换个工作啊，我工作换了之后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我放生多少，我怎么样。结果他没成功，他也放生，照他的愿力去做了。结果你说怪不怪啊？啊，结果公司合营，跟人家大公司合并了，啪一下子他还弄了个位置，而且他直接就进大公司了。他不是说这不叫换工作啊？你看看，这就是说你要还愿之后，菩萨就说你这个人很守信，很有诚心，菩萨会把你挂着的。你如果下次再求的话，就灵了呀。你不能说一次不灵。因为你的业障这么重，不一定马上求了就马上领的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师傅，你告诉我们，关键要靠去行愿，你许下了，你要去行，去落实。
对呀、你吃药也是，你跟医生说，医生说你这个药吃一年你会好了，吃了半年多了，一年刚刚到，还没好啊，不吃了。那么有的人就坚持，一年吃到之后，医生说你再吃两个月试试，这两个月一吃都好了。水不是说马上烧马上开的，那要靠温度保持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其中的弟子感慨，师父你的愿力就是救度天下的有缘众生啊，你一直在节目，哪怕法会回来之后有时间你就在做节目，在救度众生，就是师父就在行他的大的愿力去救度众生啊，师父所以随时
对
呀、
对呀、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们给不信佛的家人带上香或者是带供佛灯的时候，哪种说法比较好？第一种，弟子某某带父亲某某给观世音菩萨上香，以及弟子某某带父亲给某某，弟子某某带父亲某某给观世音菩萨供佛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直接说父亲某某给观世音菩萨上香，以及父亲某某给观世音菩萨供佛灯，哪一种好呢？师傅，这个问题您开示一下。
当然第一种了，
第
一种你有、你有功德的呀，第二种嘛你没功德的呀。
明白。那师傅，我们带家人，带家人放生的时候，直接是报家人的名字放多少条鱼，还是我某某带家人某某放多少条鱼呢？哪一种比较好放生的时候？
你说呢？你说呢？
师傅说吧，弟子没智慧。我觉得是
没智慧。我问你，帮人家做好事，帮人家做好事的这个人有功德不啦？
有功德，有功德。
好了，好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听得懂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你帮人家做坏事的人，做坏事的人有没有罪啦？你帮人家坏事。
有罪，有罪，有罪的。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在10月6日图腾中，师傅说寄信要选及时的，要选择早上寄或者是正午12点寄。请问买车、买房、搬家、拜访等都需要就是说是早上吗？还是有什么样玄学有什么样的说法吗？师傅您开始我有问。
什么早上啊？听不懂了。
就是说上次不是有一个佛友不是说他送签证嘛，会移民嘛？寄那信的时候，是他不是师傅您说要先早上或者正午12点。那佛有问买车、买房、搬家、拜访也是从玄学上那个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说法吗？师傅，你开始一下。
都是早上好呀，早上啊。
早上。
一天、
早上
一天之计在于晨呀，一年之计在于春呀。当然，开头好，后面就好呀。开头都不好，来不及的乱七八糟的填个表格，哎呀，要赶到5点钟邮局关门之前寄进去，你难免写的乱七八糟，你看都没办法看了呀。
对，
你说
对。
你写出去的东西有一点点疏漏，人家就拒签了呀，一样道理呀。
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位师兄生活中遇到了烦恼， 就他就跟菩萨诉说，他意念里有一句话是要以身表法，以心表法。请问师父，以身表法我们明白，这个以心表法怎么理解，怎么做呢？请师父特别开示一下。
师父不就在以心表法跟你们讲的是当中的时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不是以心表法。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是理解师父。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你看关于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同修发现我们行中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行愿，比如恭敬的拜菩萨、礼敬诸佛。普贤菩萨还有一个愿力就是忏悔业障，师父一直在教导我们忏悔的重要性。请问师父，我们在忏悔是不是也在行愿呢？师父你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是啊，你一边在忏悔，忏悔本身就是一种愿力啊。因为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人了，你总有业障啊，对不
对
啊？
对
啊，你说忏悔就是你要改正呀，改正不就是个愿力吗？对不对啊？你说我这个人不想改毛病，那你说明你这个人没愿力呀。你说我这个人想改，那就不是有愿力的吗？
明白了，明白了啊，好。对对对，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那师父您8月14日的问答中你说到这么一句话，师父指出我们的毛病，我们听不进去是因为福德不够。请问师父，如果师父指出我们毛病认真改悔了，是不是就增加福德了？师父您讲讲。您
是这样道理啊，一个老师跟同学讲课，这个同学听不进老师的课，你是不是这个同学读书不好，品质不好啊，不好好上课，福德不够吧？你如果听老师的课，你毕业了，你拿到大的公司邀请了，你毕业了拿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不是有福德了？
哎，对，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这样。谢谢师父开示。师父，那有时候有了恶果，但是还是不知道因，但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是不是这种被业障阻碍的表现？是这样，师父。哎呦。
知道错了还不知道因在哪里，这个人就叫愚痴呀。为什么错了都不知道，你说这个人不愚痴啊？把人家饭烧焦了你还不知道怎么烧焦的，你这个人不叫愚痴啊？
愚痴是对对对，要忏悔啊。
好了
师父，您说过一句话让人很感动，大意是您是这样说，师父到现在一直在忏悔，忏悔为什么没有更早的开始弘法，如果开始的更早就能救更多的人，这句话让自己感动。师父您已经还是这么的谦卑，不停的在忏悔，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肯定要不停的忏悔。
对啊、
师
父现在所以要用有限的生命啊，就是投入到无限的救人当中，听得懂吗？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救人是无限的，所以大家跟师父要学师父呀，要用命去救人的呀。哪有一个人人家掉在水里你去救人的时候，你拿根绳子拿根竹竿，等你竹竿拿来绳子拿来人家都淹死了，听得懂吗？
对，听得懂听得懂。但是师傅，你一个大前提是你要保重好身体啊，是不是？
对啊，所以累是真的累，累的累。
哎，师傅，我们常说的如理如法，这个理是什么理，这个法是什么法呢？师傅您讲一讲。
理嘛就是佛理啊，法嘛就是佛法呀，如理如法嘛就是佛理佛法呀。
哦，佛理佛法，哦，明白了。谢谢师父特别开示。师父，你看人家说八字轻的人容易招灵性，是这样吗？八字轻在玄学上有什么样的说法吗？师父，您开示一下。
什么叫八字轻啊？没听懂。
就是说一个人的八字，就是说不是合八字，他那八字比较轻，就是比较软。他说是八字软的人容易。容易招灵性，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是这样，不就是能量不足呀？八字
能量不足
呀，八字不硬的人跟人家结婚被人家克死克命的呀。
哦，
听得懂吗？
哎、
你比方说、你八字轻的人、你这个人命中不强呀，听得懂吗？
命中不强。
你命中不强的话，你被人家克死了。
啊，克死了！
听得懂不啦？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种八字
嫁给一个男人，被一个男人弄死了，很多男人命不硬，一个女人命被一个女人克死了。过去人家就说就这个道理呀、八字轻嘛，就是要、就是说明你太轻了，分量太轻了。
分量太轻，那他要 这种方法就要通过学佛修行多念大悲咒了，是这样提高自己的能量。
你怎么会轻的呢？轻嘛，就是因为你命根不硬呀、
嗯、
命根不硬就是你过去在你的命根当中，人家说、
嗯、
过去说人生出来小孩子都称分量的了，你听得懂？
哦，对对对对对，说白了
啊，人家说你、
哦、
说一个女人你骨头怎么这么轻啊，就是轻的女人就是八字轻呀，不值钱呀、
哦、
看见男人管马上显个个显个个，一看没有，一看见男人马上就说以后浑身就没处抓痒一样，
听得懂啊，听得懂啊。嗯，谢谢师傅的你开始。
过去八字轻是袁天罡称叫骨算法呀，就是骨头呀。
啊，对，
算你骨头轻不轻的呀。嗯，明白了
啊。对对对，是师傅。哎，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有个佛友说，昨天我听了师傅关于做100件善事的开示，然后当场给菩萨许了愿，结果晚上就梦到给自己剃头了，真是太灵了，感恩师傅。他这样反馈。
是啊，好的不得了。我告诉你，你敢许愿，你就要还愿，愿还完了，
嗯、
你就有好事，不停的有好事来了。嗯。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您讲过一句话，做善事菩萨会把莲花往天上拉，那这个我把莲花往天上拉是什么意思呢？师傅您再进一步讲一讲啊。师傅，
天上拉嘛，就是把你拉到天上去啊。你们现在不是想拉、
哦、
叫菩萨把你拉上去吗？拖上去拉上去不是一样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你看，嗯，那个他，你说今生一个人选择了修行，因为别人说了两舌的话而生退转之心，退转的人是不是因为曾经有两舌的因，所以感召了被人两舌的外环境呢？是否这个问题？
是啊，你两舌，你讲别人，你人家会不讲你的？
对对对对，
你告诉我
的，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师傅，您是不是有点？累呀、啊，挺累，哎呦，师傅，
没关系的。
哎，师傅，你保重好，保重好身体啊，师傅。
好。
那您师傅
那肯定的。现在十几年下来的，没日没夜，天天3、4点钟睡觉，你想想看，这身体怎么会好？
嗯，明白明白。嗯，师傅，那师傅，弟子忏悔，昨天我不是前天我不分享。那个开示嘛，我少读了一个字，就是不观地菩萨不护不尊师重道之人，我读成观地菩萨，我少了一个字，护不，我忏悔师父，向师父和菩萨忏悔，少读了一个字，把意思变味了，师父，我纠正一下，师父，记得忏悔，好，师父，那再问一个，师父那。哎，我看了师傅，您这很累。哎呀，师傅您
没关系啊，
您
问呀，你说吧，
感应和看图腾有区别吗？师傅，感应是凭气场吗？还是凭语速语调吗？师傅，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感应，你要用天上的能量感应的话，你就是在天上啊。
哦哦，哎，听得懂，听得懂。
感应嘛，你每个人第六都有感应的呀。那你说你菩萨的感应和你人的感应一样不啦？能量
不一样，
能量场不一样的呀。你说每小会场也是会场，装100个人，你说万人体育馆装10000个人，能量一样不啦？
那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一个佛友说，有一次我在悉尼的时候，一件义工服穿过了，忘记了洗。过了一段时间，直接穿，结果去听师傅的弟子课，隔着2米的距离就闻到了。师傅隔着2米的距离就闻到了衣服上的味道。师傅真厉害，还有天鼻通。师傅有这个天鼻通吗？他说，师傅都能闻到这个味儿。
有的呀，有的呀，很远的，我通过气味呀、气味能知道谁呀、
听得懂吗？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你像佛陀的十大弟子舍利弗，这十大弟子是佛陀评出的，还是后世根据佛陀说法总列出来的？这十大弟子，师傅您开始一下，人家说佛陀的十大弟子
都有的呀。佛陀怎么会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佛啊？你修到一定的时候， 你比方说你现在跟我修，等你修到像菩萨境界了，我会说你像菩萨了呀，不是这样的呀、
哦、
一样的呀，你的境界、
哦、
你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你是在做行菩萨行、
嗯、
说菩萨的话，是菩萨所赐啊、
嗯、
听不懂啊。
哦、啊，听懂听懂，师傅您能看到未来的师傅，嗯，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一个人他心生退转，他修行路上，这也是他的定数吗？师傅这个问题，
并不是定数，命根当中
啊，
有的人会有定数，有的人不是定数，自己气数已尽，跟菩萨的缘分尽的，有的人接触的人。
哦，
他这个70%还是靠你人间的呀，30%是定数，70%还是你自己呀，明白了吗？
哎呀，还是靠自己的心力啊。哈，师傅是这样哈，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您说心经中无字就是那无啊，出现了很多字，无之前师傅开示过心经浓缩成一个字就是照，那这个无字和照字有没有联系呢？师傅有佛有问，师傅这个
一样的呀，菩萨的经文翻译过来、
嗯、
当然跟原经文总是意思一样、
嗯、
但是字体不一样、
嗯、
对不对啊、
哦、
但是你不要去
对对对
去追究它的字嘛，你去追究它的去追究它的意思就可以了，意境呀，这个意境最重要，对不对啊、
哦、明白，
恐怖
对对
对不对，无言而必生生意、
嗯、
无什么什么就是没有、
嗯、
没有一个字呀，古文那么就用无字呀，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你说科学家探究的暗物质，他这个暗物质就是其他维度空间吗？师傅，这个暗物质将来
是在三维空间也有的呀，
也有
的。三维空间这个暗物质不太多了呀？
哦、
你思维不是在三维空间啊？你不是在想事情，人家也看不见的了，对不对？
哦、
空气看不见，电看不见，细菌看不见，这些都是在三维空间里面的呀。对不对、啊、
三维空间里的，对对对、明白、
啊、二三一二三四啊，五维五度空间，空间里边都有暗物质的呀、
嗯、
怎么可能没有啊、
哦、
阴阳两极啊，阴为暗呀、嗯、阳为明呀，就是这样的呀，你现在你看5G产品啊、
哦、
以后还有6G呢，它什么东西啊，它就是你看最近把邓丽君用通过3D 做出来，在舞台上跟一个真人两个人一起对唱
啊，对对对，
跟两个人在台上一模一样，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灵魂呀，他可以进去的呀、
哦、
等你去，如果没有投胎的话、
哎、
他一看见自己的 3D 在台上演唱他就进去了
哦，
就
是
人的灵魂呀，没有肉体，在天上嘛也是这个呀，只是人间把它用科学的分析说为3D 啊 4D 啊 5D 啊、
嗯、
就这个意思呀、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之前节目有位同修之前开过饭店，您开始杀业是已经形成业障了，请问师傅我们在做错事情如果不立即忏悔是不是就直接转成业障了，是这样吗师傅？如果不立即忏悔、
啊、你做一件事情、哦、你写错一个字马上擦掉这个字就是没了呀、
嗯、
你写错一个字你不擦、你等到别人再来指出你的，你这个字已经形成了呀，已经闯祸了呀，听得懂不啦？
啊啊，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哦明白了。那师傅你看百周寺不是是燃灯古佛圣诞，它叫燃灯古佛，古佛是从师傅怎么理解古佛，古佛是不是很早成佛叫古佛？
很早很早很早，就是说在天上、
嗯、
包括在佛陀之前、
嗯
已经有佛了呀，我们就是最早最早的佛之一呀、
哦、
叫古佛呀，
哎呦我、哦、明白、哦、明白了、
啊、
明白了，
我问你啊，古代古代不就是在我们人类，在我们人的之前的人类吗？对不对、
哦、
古佛古佛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佛的之前呀，
哎呀这是明白了明白了，听得懂听得懂，
像这种如来只要有号、
嗯、
号如来的定光如来，定光如来，像这种都是应该都是属于古佛呀，
古佛
对
对、啊、哦、哎，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迦摄佛，对不对啊？毗卢遮那佛，这种都是古佛呀，明白吧？
古佛，哦、哎呀，明白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燃灯古佛，嗯嗯。 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你说，师傅您看图腾的时候，灵魂就是说，是不是，是不是您的灵魂会出去护法天神护持？因为你要上天入地，是这样吗？师傅，有佛有歪？
看着呀，要看着呀，要看着呀，有多少出去呀？
嗯、
像你们睡觉的时候，又不是说死掉了了。
嗯
还有百分之多少出去，百分之多少在肉体里面的呀，听得懂吗？
哦，
你比如说你做一个梦，对不对啊？你有百分之
对
啊，晚上做梦30%在做梦，40%在做梦，说明你这个人在睡得不死，没有生。
对，
比方说你今天睡的这个已经50%-60%了，到70%你还在做梦，还在睡不醒，那你这叫深度，那叫到了70-80%的时候叫昏迷了，听不懂啊？
啊，听懂了，听懂了，明白了。
所以像师傅这种帮你们看图腾们，完全都是应该至少有50%-60%全部在人间的呀，出去也就是10%-20%左右，听得懂
吗？哦，啊，听得懂，听得懂。哎呀，真是，哎呀，我觉得这种看图腾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
当然辛苦了，以为啊，随便问的。你想想看，你就是随便问人家都一般的，不用魂魄用不着出去的，很多人都被问了烦了，就是这样。你看看你魂魄出去看图腾问的更累不啦？明白了？
我理解，明白明白。以后问图腾的时候，佛友们问的时候要说几几年属啥的，男的女的，有的人忘了报男女，师傅又反过来再问。哎呀，我们那个急呀，那。
上去，因为我不管的呀，上去搜寻搜不到嘛，只能再下来再问了。
哎，
明白了吗？
师傅，一定要说男女。哎，好，师傅，那观世音菩萨保佑安师卢金红台长，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安师卢金红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师傅，您保重好身体，师傅。
好，
再见。
好，再见，再见。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喂，你好。
喂，师傅好。喂，师傅稍等一下。
啊，给你一点时间啊，7分钟左右，7-8分。
喂，师傅。喂，
给你7-8分钟，不能太长的，没时间。
啊，7-8分钟，好的，好的，好的，感受。先做个反馈，昨天您不是我帮同学看一个图腾，师傅说1942年属马的男的，说他肺部有点转移，结果呢昨天晚上啊，我跟那个同修的儿子联系，他儿子说昨天刚刚做过检查，的确转移，已经转移到肝上了。师傅你看太准了，刚刚检查出来的。
他还要化验呢，我这化验都不要化验，直接给他看。
所以估计可以看到，现在他的家人全家都在努力的念经许愿放生，化解这个结。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太太这边几个问题想请您解答。
师傅你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您请安了，师傅。好想你，师傅。师傅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请师傅给慈悲开示一下。同学也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那个就师傅9月25日问答中，您开示过关于消灾化解、消灾急用的小房子。那他们请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念诵？一般要许愿多少张呢？
消灾吉祥的嘛，只要你觉得3-6-9有节的，就平时就念了呀，天天念的。
因为
对
的，我那个知道的，就是这个净增的地方和平时送的药精者的小房有什么区别吗？
净增的地方跟什么？跟平时什么？
平时咱们不都是送某某某名字的药精者吗？这里和这个消灾吉祥，
消灾吉祥神咒用不着送给某某人的，你就化解我某某某自己的业障就可以了。你消灾不是跟别人消灾，你消自己的灾呀，消到人家家里去干嘛了？
不好意思，可能这个问题没弄清楚。好的好的，那个。师傅，您说的消灾吉祥，这个是问的是消灾吉祥的小房子，消灾化解的小房子。
啊，小房子一样给自己烧呀，烧给人家烧。
啊，还是给自己要金子。好的，好的。
你除非你的儿子啦，有什么节啦，你帮他烧，一般都是给自己
的。好的。给自己的要金子，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请问师傅，您前阵子开示过夫妻之间吵架也算过节， 那有同修就请教师傅，怎么判断夫妻之间发生口角或者冲突是过节还是冤结爆发？
都有，不是冤结爆发就是过节，
好
过了就叫过节，爆发了就叫爆发，爆发了一定有冤结，吵过了之后两个人好了就是过了这个节了，如果没好延续下去这个节没过，听懂了吗？
嗯，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不管是过节还是冤结爆发，其实都是要念节奏和消灾吉祥随众化解，对吧？
是。
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有时候会直接帮助我们指出修行问题，也是有时候我们是主动请师父指出，师父才会给我们提点我们的问题，那请问师父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吗？
没听懂。
就是师父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请教师父的时候，师父有的时候会直接指出我们的修行上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请师父指点的时候师父才会讲，就有同学就问这两种情况。
一个我看到了我就讲了，如果应该我主动讲的话，说明你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呀。你来问我，是你感觉有才会有这些问题，但不一定存在呀。当我直接点你这些毛病的时候，你一定有的呀，逃逃不掉。
好，那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指点，请师傅指点一下我对应的问题。
好了好了，没时间了，快问其他问题。
好的，感恩师傅。在9月28日的图腾，师傅回答说关于出家的问题，可以像法师一样守戒，先守八戒。请问师傅，目前有很多师兄想出家，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这样做？可以直接先守八戒。
如果家里没条件，不要守，守了被人家讲，讲了之后人家造口业，你也有业。听懂吗？到时候你不在僧团里边。你守八戒你守不住的，到时候你又破戒，而且僧团可以相互帮助，早上他们都有一定的起来啊，晚上早点睡觉啊，像你们现在这个都是晚上嘛肚子饿的抽钥匙，又是过午不食啦，又是这种这些东西，到时候饿死了再去吃，后要么就瘦得骨瘦如柴，自己晚上嘛又不睡觉，人家僧团晚上很早就睡觉了呀。
对的，
早上学做功课的呀，所以你没有这个条件，你不要去许这个愿呀。那个形式主义，我怎么八戒了？我们小朋友当中也有的呀，爱面子，我守八戒了，你守八戒你守得了不啦？骗人的，这个满嘴谎言，你还守八戒？你守十八戒都没用。
对的，感恩师傅，我们条件是确实不具足。那请教师傅第五个问题，就是一般过关斋节的时候，我们会求放生、求延寿，或者是念诵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延寿。那请问师傅，有的师兄条件不是很好，他没法大量放生延寿，他能不能多念这个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来延寿呢？
可以是可以的呀，没行动啊，嘴巴里老讲啊。
哦，还是要多放松的条件下再念这个经，效果更好。
放松是实质性的变化。念经嘛，你这是在发誓自己的宣言呀。
嗯，对的。
对不对？你说菩萨，你让我延寿啊，你放生了不啦？你不放生，你没有行动，你怎么样延寿啦？
好的，
没条件念念经当然会好一点了，严的少一点呀，真的是这样的。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第六个问题，是一个师兄的女儿今年11岁，她是有白癜风，他们夫妻俩和孩子都在念经，他们想请教师傅，他们现在是就是许愿小房子放生礼佛，同时抽大杯水来帮助小朋友消除业障，希望能早日康复。他们想请问师傅，他们其他方面包括从饮食上啊、休息那个其他方面，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像这种情况，
好好念经嘛就好。其实念经很简单，心诚则灵，没有什么天天换方向、天天换方法的。读书嘛，好好读书；学习嘛，好好学习。听懂了吗？好了。
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个观音，如果观音堂他没有单独烧小房子的房间，那有人在那观音堂烧小房子的时候，其他同修可以同时拜佛念经吗？
最好没有房间也要拉个屏风搭一搭，不要去影响人家，否则不好的。观音堂边上直接看见烧小房子，鬼都不敢来拿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同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他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句话，就是突然想问师傅，就是如是四法广无边，愿今回向亦如是，这里的四法是指的是什么？
好了，没时间了，我已经给你已经八分钟，已经十分钟了，师傅午饭都没吃呢。
哎、
我就给你们延长了十五分钟了。好了好了，
好了，那就不问了，师傅您多保重。
好吧，
感恩师傅。
好吧，
您多保重，我们
辛苦了，师傅累了。
再见师傅，再见，烦他怎么个感触？
再见，
保重。
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